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在空中的时间我们又见面了。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还是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雅各书的第五章。上一次大家还记得吗？牧师特别的跟我们分享了五章的第十七节里讲到，以利亚先知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来。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很难理解，以利亚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旧约当中的先知，他有非常大的在神的里面侍奉的能力，但是为什么雅各在这里提到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呢？牧师特别也引用了旧约圣经列王记当中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以利亚当时呢是在他侍奉的高峰，靠着神的力量，靠着祷告呢，他打败了850个先知。但是由于当时的皇后的一句话，一个女人的一句话呢，他就沮丧到了顶点，从成功的侍奉的最高峰跌到了谷底，甚至起来要逃跑，在神面前呢，连寻死的心都有。
一个女人说一句话，整个以利亚的风光人生就大倒退了。雅各就说，这个以利亚性情脾气充满沮丧，充满灰心胆怯，跟你跟我一样。那他的祷告方法我们可以借来参考。雅各继续说，他恳切的祷告不要下雨。中文圣经也好，有些英文圣经也好，他翻译的时候就用了恳切祷告。那其实呢，在原文当中呢，他的说法啊，他在祷告中祷告，就把祷告中这个字怎么翻译过来呢？那我们可以这样翻译说，通常在祷告的灵里头，在祷告的气氛当中都是很严肃的，很紧张的，很恳切的。但严格来说呢，雅各没有强调以利亚用什么特殊的功能去祷告，他只是在一个很正常的祷告的状态里面去祷告。那我们知道，就是在以色列人古代的时候，他们去祷告，在新约圣经里面你常常能看到，去祷告的时候常常是去什么地方祷告？去圣殿祷告，是吧？大部分的人按照那个时间表上去圣殿里面祷告，守律法的人都会这样做。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没有圣殿，他们就向着圣殿祷告。那个但以理被掳在外邦的时候，他也是一天三次照着惯例打开窗户向东边祷告，是吧？他向着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圣殿祷告。祷告的观念呢，对犹太人来说，就是想念着他的神的殿。基本上面，我想啊，雅各所说的，就是找到这个地方应该要祷告的时候的祷告，祷告的气氛当中来祷告。雅各书所强调的祷告，不是敲击大牧者、敲击以利亚的祷告，他只是说，以利亚跟你跟我一样，他有软弱，他也只是在正常祷告状态当中祷告，你不要误会了。他祷告的时候好像是行神职的这样祷告，他只是在基本祷告状态当中祷告，神就听了，三年半不下雨，然后神又听了就下雨。雅各书最后所讲到祷告的问题，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学习。雅各只有两个案例来说明，就算你是教会长老， 也要凭着信心，也要彼此认罪，神面前让神称你为义，你来神面前祷告。就算你是以利亚，有这么侍奉超级功能的人，其实你也是个在成功之后很惧怕失败的性情的一个人，你也要来到神面前，在祷告状态当中做祷告。这结论就是说，每一个信徒在神面前都应该祷告，不是教会领袖才祷告。这个祷告功课还有一个什么功课啊？传道，是吧？19节20节不是说另外一个课题，是讲教会基础的两个事工课题的另外一半，左右脚不能忽略其中一个。然后他说，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中间若有人被骗离开真道，如果有人使他回头，你们就应该知道那是罪人从歧途上回转的，就拯救他灵魂脱离死亡。把离开真道的人带领回头啊，这个离开真道的人是指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后来离开了所相信的真理，还是指从来没有觉知相信耶稣的人，还没信耶稣的人，我们把他带领回到神的怀抱里面的罪人呢？根据第20节，你们应该知道那是罪人在歧途回转的。罪人这观念呢，来理解的话，有可能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那个人从来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福音书里面常常说的罪人，就是指那些妓女啦、税吏啦，还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耶稣也说吧，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些人还没信耶稣，才称为罪人。所以雅各书最后所讲的，我们要带领那些人回头啊，那些人可能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但是假如严格来读雅各书的前面所讲的，或者说本身这些经文啊，用的开头用的称呼啊，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中间若有人，那就可能指曾经已经信耶稣的人，这两个讲法都通。但是我觉得后面讲法呢，可能性更值得我们注意。等于说，一个曾经信耶稣的人啊，他可以放弃他所相信的耶稣，以失去了他的救恩。听起来这句话很严重，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啊，那这个很恐怖 啊。于牧师，你不能这样讲啊，你搞清楚啊，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的。这句话呢，有两面的说法。第一面，你是说信耶稣的人，你只相信耶稣你就永远得救了，还是说这句话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神给那个人的应许呢？那分清楚这两个不同的课题啊。本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课题重点不是指那个人，是指神的应许。神应许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我说过给你有永生的灵魂，你一次相信我，我接受你，我给你的永生是永远的，不是三个月的，不是半年的。所以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我今天相信耶稣我是永远得救，是吗？是的，神说过。那好了，我得救了，我有永生，我3000年之后，神说，哎呀，我这3000年对着你这烦死了，还是重新再来吧，回头再来决计，我看看要不要你来在我永恒的殿里面住吧。神说不会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这句话是神对我们世人讲的，就是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好像说我答应你，只要你一次相信了我之后，你就可以永远和我在一起了。
对了，神是不会改的，
神不会改，但是人会改。
对了，你分清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神给人的应许，你相信我独生儿子，你会永远与我在一起，永远。这什么叫永远呢？三千年 第五千年的神就说，哎呀，够了够了，你相信我的儿子，你在人生里面本来就是只有几十年嘛，是吧，你相信耶稣只有三分钟的决定，我就给你三千年的生命了，你现在 就回头去死吧。神是不会的，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最重要的跟我们要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神应许所有给他永生的人，他的永生就是跟永恒的神有生命，生活在永恒当中，不会有一天永恒的神放弃了我们，不会的，这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好了，从这个基础当中反过来我们看人了，我们相信神，我今天相信神，我就因为我今天我说我相信神我就有永生了，不是，我今天我相信神，神知道我真心相信他，神给我永生，不是我说这句话我有永生，你讲什么话你都没有永生，你讲一句话是神给你永生，你讲什么话都不能帮助你有永生的，是你讲的话让神听了，神知道你是真心的，神就相信你所讲的话是对准他悔改了，他给你永生。所以你拜其他的假神，其他的不同的宗教，牧师说你有永生没用啊，神父说你有永生没用啊，一个和尚说啊你不错了，你念经有永生了，啊也没用啊，是神说你有永生，所以连你自己说你自己有永生也不是。
那牧师，
神说你有永生，神怎么说你有永生？按照圣经的说明。
那有的人就这么想说，那我一次相信了结果我就得救了，那我过两天我要是不信了，但是我还是应该得救啊，因为我一次相信那一次嘛。
你这个问题是有回应的啊，不是随随便便就带过去就算了。但是回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就更记得很清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神跟人的应许，就是神不会改变，耶稣基督的救恩给人不会改变，你不需要担心，我信耶稣之后得救了，得救两千年三千年五千年一一年之后就停止了，不会的，是永恒，神是永生神，是永恒的神，我们跟神在永恒当中，这个是神的应许。再看人对神的信，人对神的信不能单说你口里面说一句话，我信神你就有永生，你说什么话都没用，是神听了你所说的话，神接受你的，你愿意回转了，神的圣灵在你心里面了，是神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注入到了里头，所以你有永生。
那我这永生假如说有几天我本来去教会后来又不去教会了，或者离开了很久了，
神是不改变，要改变的是人，人会改变吗？人你能不能够保证你自己，你一次得救你自己永远得救啊？不行，你不能保证你自己，这样你只要按着圣经的原则来信神，按着圣经来信神就是说神的应许在圣经里头，所以按照神的应许来信神，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要怎么信神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你有听耶稣跟法利赛人跟罪人所讲的比喻当中的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吧。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就是浪子，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讲过这个专题。
对什么？小儿子是浪子，大儿子也是浪子，一个走了，一个没走。一个人就在行动上面跑到外面去了，一个在家里面还是这样不相信他的父亲爱他的。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说，跟那些法利赛人，他以为他这是不是罪人，他以为那些税吏是罪人，是吧？耶稣说都是罪人，没有好人的。只有凭信跟他的父亲藏在一起的人，耶稣讲的比喻当中用了小儿子来说明什么叫悔改相信。我们说过吗？一个人的悔改相信呢，三个元素。第一个，他头脑明白过来，通了，我是离开了神，我是犯罪，清楚明白，头脑上面相信，知道我是犯罪的人，承认是犯罪的人。第二个是感情感觉感受，感受到自己犯罪离开神是多么的没有盼望，感受到神的爱，我是真的必须要需要，我需要神的爱，我需要天父给我的爱。第二个程序。第三个，耶稣说了， 这个浪子就起来往富家哪里去，记得吗？起来往富家哪里去是这个人的立志。在布道会里面，通常讲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就是请人家举手决志嘛，是吧？啊，举手决志，决志什么意思啊？
就立志嘛。
这个立志是什么立志啊？
就是我决定我要悔改嘛，跟相信耶稣啊。
好，你就用浪子的观念来说啊。当时明白了，后悔痛悔了，明白了痛悔了，他还坐在那边，那猪吃的东西他没得吃的，他能是真正悔改回到家吗？不是了，是吧？他还是要起来往富家的哪里去，这是立志嘛。浪子起来往富家哪边去，当然了，圣经记载他最后就到富家，而且圣经说他的父亲在门口等他，所以这个浪子起来往富家走的过程省略了。圣经没讲说可能攀山呢、越岭呢，就过了很多艰苦的路，这是回家的路。我这样说吧，假如这个浪子起来往富家哪里去，走了一半还是回头去放猪，还是回头去找一些赌鬼啊，找一些妓女啊，找回从前那些生活的地方再回头了，他能回到家里面得到父亲的爱吗？不能，是吧？那所以你就知道耶稣说的比喻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人他怎么样是真正的悔改相信神呢？第一，他的信心基于头脑上面的清楚明白；第二，他感受到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知道他需要父神的爱，所以你不感觉到你爸爸妈妈爱你， 你不会留在家里面的。第三，他就立志一定要找到回去他爸爸的家。所以假如有一个人这样信耶稣，很明显他就一定得到，我刚才前面说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神的应许，他一定得到神的应许。那假如说呢，有一个人他头脑上面明白什么叫信耶稣，他服输了。我从前在大学里面那么侍奉，跟那些年轻人谈到的时候，跟他们说，他们说不过我，我们找一些他来加拿大读书念工程的，我找一些工程师跟他们说，他们说不过他，头脑上面屈服了，他就相信你说的对了，他决志。那他这个决志不是完全的决志，他只是说明了我输了，愿赌什么
服输，
愿赌服输而已。但还是下一次我有机会的话，我再找到好的方法，我家里跟你再赌嘛。所以你就知道初期教会里面，你读约翰一书也好，读不同的保罗书信也好，你就读到教会里面很多异端。教会里面异端怎么来呢？就是把本来你们所相信的耶稣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其实是神的观念，灌输那些已经在头脑上面接受了的人，让他们的思想改变。所以今天才有异端这么厉害嘛。不同的宗教里面就有讲不同的神，但是很多都是讲耶稣基督是拯救世人的罪的一些信仰，其实最后他们说耶稣就不是神。所以有异端在教会里头啊，很清楚啊。所以雅各也讲到这个问题，你们当中啊，若有人被骗了，你们当中就是已经有人信耶稣了，但是给人家骗了，和本翻译什么偏离真道，偏离就是说不是一次突然之间不相信，就慢慢慢慢的远离了，那你就知道了雅各书整个后面的气氛，世俗攻击教会，你明白吗？世俗的能力魔鬼用来攻击教会，试探魔鬼也试探耶稣，魔鬼试探彼得，魔鬼试探很多人，引诱你们离开你本来所相信的那种的内容内涵，你就偏离正道。所以雅各很清楚告诉我们，你单单靠啊理念上面有的材料来相信耶稣，你没有生命行为去表达你的信，你的信不是起来往父家哪里去的信心啊，要停留在今天看明天什么天气，明天什么风气，明天什么流行的习俗的方法，就改变一下自己的信仰，可以保全你在教会里面的好像得救的那种的身份，然后做你喜欢的事情的人很多，慢慢偏离，然后你就把你所相信的耶稣改成为可以接受这个你相信耶稣也可以吸烟啊，吸烟不是犯罪呢，圣经里没说呢，啊，对的对的， 我们可以酗酒啦，耶稣也这样随便走嘛，所以你就借口越来越多啦，酩酊大醉啦，连教会都不能来啦，最后说那个酗酒也不够过瘾啦，现在流行吃大麻啦，毒品啦，圣经没有说吃大麻犯法吗？把世俗犯法慢慢带进来教会，把你的信仰的根基偏离偏离偏离，最后你就不能往父家那里去。所以不是神的应许改变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神的应许从来没改变，
就是说实际上还是我们自己走偏了道，
对，
那我们就得不到这个永远得救的这个应许了。神已经给你的这个应许是单方面已经完全保证你了，但是你一定要走在神的道上，如果你不走在这条路上，你偏离了这条道，你当然达不到目的地了。
对，所以不是你失去的你得不到，是你放弃，这个说法不一样。那我糟糕了，我今天信耶稣，我今天好像不乖啊，神不把我的救拿走？不会的，神应许的他不会拿走的，是你放弃。所以雅各书里面说你把真道放弃了。
那牧师，其实这也可以解释了很多人提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认为说，反正既然你们基督徒说你一次相信就永远得救，那我就信一次，然后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反正我已经有那个永生了。其实这是他们自己骗自己。
对，所以真正的相信耶稣，耶稣讲的比喻蛮简单的，你跟耶稣讲的比喻来检查自己就对了，醒悟过来，悟性要通。什么叫信耶稣？然后你觉不觉得你自己是个罪人？有些人很容易信耶稣，信耶稣有永生吗？我就信耶稣呗。那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罪？我没有罪。碰到好几个个案，特别要问那些老人家啊，你有没有信耶稣？信耶稣给你永生？啊，信当然是信啊，有杀错没放过，信多一个，啊，你气着你这。那他这样信的，他有永生吗？你跟他说你这样信没有永生的，你跟他这样说，他就不高兴。你不是说吗？信耶稣得永生吗？他根本不真的信耶稣的。那
就是信耶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罪人，
对，
他信的也没
他凭着这个口号来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的口号，你这样说不会得永生的，你不能凭这个口号。我们要说开布道会啊，这样我们也是叫人在那信耶稣得永生，我们说这个口号，这个口号只是个起步，实际上面你不能停了这个口号都停了，信耶稣得永生，你要觉得你是个罪人，自己没办法到神那边，你这个信耶稣才是真的信耶稣。我信耶稣有永生是功利主义这样的，人家就没用了。
在云雾里，你可找到路走？樱花在我掌，雾气更是迷茫。你我路上总是找不着方向，脚步声间今生化作青烟，生命每天好像云雾一片，身着的着云雾里我着永恒，今生才悟不伴随灵魂而走，转眼一天一切化尽无言。耶稣一来，光照破无云开，真理的道路令我走出迷雾，天父应许永恒的祝福，一生一世在主殿中歌颂。耶稣一来，光照破无 来，真理的道路令我走出迷雾，慈爱天父应许永恒的祝福，一生一世在主的唱歌颂。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